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道理是垫脚石或者是绊脚石。我们先看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只是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在这一段从十三节开始，有一次主耶稣问他的门徒，别人说我是谁？外面的传闻就说我耶稣我是谁？门徒就回答：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者其他先知当中的一位。那耶稣接着问：那你们说我是谁？第二个问题是耶稣问他的门徒：你们看我是谁？彼得就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结果彼得这个回答得到主耶稣的称赞，他说：你是有福气的，因为这种认知不是世上属血肉来指示你的，而是天父启示你的。耶稣接着告诉他，给彼得一个权柄。通常我们在这一段圣经，我们看到那个十八节，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我们通常我们如果讲到磐石，我们会直接想到耶稣，耶稣基督是永久的磐石，那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以这一小段圣经来讲，耶稣应该也指的彼得是教会的磐石基础。如果耶稣是大磐石，那彼得他是小磐石，他也是一个基础。所以如果我们用比较这一小段的范围来看，耶稣等于是托付了彼得以后建立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所以给他权柄，说我要把天国钥匙给你，你捆绑的你释放的都有效，但是权柄。好，那我们要想到一个问题在这里，耶稣一开始给彼得一个很大的一个认同，你这种认知是正确的，不是世上的人指示你的，是天父启示你的，给他一个很高的评价，很高的评价。然后我们接着看二十一节，我们要这一段做一个对比。马太福音十六章的二十一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从二十一节这里开始说，从此耶稣才指示他的门徒，耶稣本身必须到耶路撒冷受苦受害，然后复活。耶稣才指示。所以到了二十二节呢， 彼得马上有反应，我们把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分析。也可以看出来说，从这一段开始，耶稣那种工作一个重点已经有慢慢的稍微修正，之前可能是对群众来宣讲天国福音，带领人来信主，然后医病赶鬼。可是我们刚刚读了21节，耶稣从这里开始指示他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这一段21节就是十字架救赎的道理啦。简单来讲，浓缩十字架救赎的道理，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苦，牺牲生命，然后复活，刚好这一个完整的一个救恩的一个体系，把它浓缩在这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说，从这里开始，耶稣他的一个工作重点，他慢慢偏向来门徒训练，加强门徒训练的造就。因为他知道他在世上的日子不多了，耶稣在世上日子不多了，所以如果说一直抓鱼给门徒吃，不如叫他们自己去抓鱼，同样的道理。所以他从以后开始比较偏向门徒训练，所以等于是他一个信仰的更深入的造就。好，刚开始彼得回答耶稣，你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啦，救世主。虽然彼得的回答很好，可是我们刚刚读到那个23节，因为后来这一小段，彼得马上被耶稣责备，说你是绊我脚的。我们想，同样彼得这个人，不久之前才被主耶稣称赞，怎么一下子就被耶稣责备？怎么差那么大呢？那个差距有什么差那么大？如果说彼得是一个小磐石，教会的基础，那是应该透过他来带领人信耶稣的，他好像桥梁一样，当作人的垫脚石。可是在耶稣责备他的时候，23节啊，耶稣说你是绊我脚的，让人跌倒的呢。为什么会有这种落差？所以我们读这一段圣经，我们可以显示自己了。今天主耶稣是透过我们来带领别人进到耶稣面前，然后信仰慢慢的栽培成长，还是因为我们的表现让别人跌倒？同样这个人，因为彼得在这里的回答，耶稣一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害，彼得马上有反应，那个反应很激烈。这一小段真的很有趣，很有趣。耶稣开始指示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害，彼得马上很激烈反应。我们看彼得的反应，然后再看耶稣的反应。22节，那是彼得的反应。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我们在读圣经，很轻描淡写，一下子就过去了啦，没什么感动啊。我今天为了要跟大家分享这一段，我花很多时间，白天也看，晚上也看，睡觉也想。有重新的感动。当然彼得这一段话，22节这里，彼得是反对耶稣上耶路撒冷，因为他很爱耶稣，他很爱耶稣，所以他叫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受害，他实在于心不忍，舍不得啊，所以他马上有反应。耶稣一讲完，他马上很激烈的反应。好，他的反应怎么激烈？透过肢体，透过言语。我们先看他的动作，彼得拉着他，扭掉伊呢，拉着耶稣呢。我们这样字面上是平面的啦，你如果想，彼得拉着他，是把耶稣拉到我这边呢， 以彼得为主体，彼得是以他为主体，拿耶稣到这边，然后接着讲，啊，劝他。我们的和合本圣经啊，翻译的很文雅，很含蓄的，哦，专门去查考它的原来的意思啊，啊，希腊文或者那种新译本圣经，希腊文直接翻过来了，就写耶稣责备，哎，彼得责备耶稣，斥责呢，哦，那个翻译其实不是劝啊，是斥责责备。哎，谁是老师啊？平常是老师责备学生呢，彼得是学生，他责备耶稣。所以首先是拉着耶稣到他这边，然后责备他。那代表说，彼得认为耶稣你错了。光是这个很简单的描述，那个立场，彼得跟耶稣的立场就意味改变了，好像彼得为主体，他是长辈，然后他责备耶稣。好，我们接着看下面，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好，万不可如此。我们看到他非常爱耶稣，舍不得耶稣受害，所以他说：“万不可如此。”好，我们注意21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这一段路是天父的旨意的，所以耶稣必须上耶路撒冷。我们先从结论来讲，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受苦受害，这是天父的旨意，透过这样要完成救恩，神的计划。可是彼得说千万不可以，无形中彼得他这一句话跟神的旨意冲突对立了，刚好是对立。耶稣说他必须去，彼得说不可以，千万不可以。在下面说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绝对的，绝对不可以临到你身上。表面上是对耶稣讲话，耶稣是顺服天父的旨意，这就是这个彼得在这里的表现。啊，问题是让我们觉得有点难过的，就是说他是彼得是门徒，又是非常爱主的，所以我们认为他讲这一句话当然是很单纯的反应，舍不得耶稣受难，所以他讲这些话无意中跟神的旨意产生对立冲突，所以耶稣听彼得这样讲马上责备他。我们看这一小段很有趣的，23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彼得反应很激烈，耶稣也很激烈，我们很少看到耶稣骂门徒撒旦呢。他难道不晓得彼得真的是爱之心切才讲这些话吗？当然知道啊，可是耶稣责备他撒旦。我们把这个切割，第一个撒旦，第二退我后边去，你把它切割。当然耶稣的意思不是认为彼得就是魔鬼了，应该是说他这时候的表现被魔鬼利用。为什么他这时候会被魔鬼利用？感情用事。所以耶稣后面有解释为什么我会骂你撒旦，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人的意思跟神的意思冲突。所以耶稣本身有解释啊，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啊，你不体贴神的意思，神的意思就是要耶稣上耶路撒冷受苦受害牺牲。可是耶稣对 二十一节这个救恩的这一套讲得很清楚，不是说在十字架上牺牲生命就结束了，还有第三天复活呢。听为爱听完全呢，不要听一半的。有些人哦，道理听一半，后面重要关键没有听到。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他不可能成为人类的救主了。所以这是最关键的，啊，牺牲、复活得荣耀。所以耶稣在二十一节讲得很清楚啊。我在猜了哈，我猜彼得大概只听到耶稣要上十字架，他就舍不得了，后面就没有那么在乎了啦。所以他很舍不得耶稣受苦受害，但是耶稣对他的责备，撒旦，好，我们要跟那个撒旦被耶稣责备的那一段话做一个对比，一点点不一样。好，在这里耶稣告诉彼得，撒旦，退我后边去吧，退我后边去吧，你不要跑到我前面啊，因为你现在彼得你的表现就是跑在耶稣前面，不只是位置在前面，你的立场也跑到我前面，好像你是老师一样，谁在领导谁啊？彼得他们是跟随耶稣的人，跟随者，耶稣是领导者，在这个场合跟随者竟然要带领领导者，所以耶稣叫他，你退我后边去，去我后边，不是把他拒绝，你不要跑到我前面。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章这里是耶稣要出来传道的时候，撒旦对他的三次的试探。好，我不讲那个试探过程，我讲结果。第十节，马太福音四章十节，马太福音四章十节，这是经过试探以后耶稣得胜。第十节，耶稣说，撒旦，退去吧。我们注意哦，耶稣胜过试探，然后责备撒旦，撒旦，退去吧，离开了，把他赶走。撒旦也不可能跟随耶稣了，所以耶稣把他赶走。可是我们在今天早上谈的这一段，耶稣是对彼得说，退我后边去，有位置，你到我后面来，不要一直跑在我前面。你的立场，你今天是门徒，你是学生，你是跟随者，你就是跟随耶稣。所以我们在这一段圣经看回来，马太福音十六章，我自己觉得啦，从这一段圣经可以显露人性，人性。即使彼得他们已经跟随耶稣，也差不多日夜都跟耶稣在一起，受过栽培，不见得还灵性很成熟，还不尽然。如果他已经很成熟，他就不会讲这种话。虽然他嘴巴说，耶稣你是基督，这种认知没有错，可是还不是很成熟。因为当时普遍的犹太人，他们当时是被罗马帝国统治，他们从很久之前就一直期待有位救世主来，弥赛亚，但他们心目中的弥赛亚是怎么样？救他们复兴国家，属世的以色列国恢复，然后这个国很强盛，所向无敌，所有反对都被他打败，他们认为是这种很强势的地面上的武力很强的，所以包括门徒他们当时在那个时代对耶稣起初的判断，他们也是这种心态，认为耶稣你来带领我们复兴我们的国家，也让我们很出一口气很强的，其实是不对的。但是想不到耶稣指示他，我必须上耶路撒冷受害，弥赛亚还要受害，还要被钉十字架，还被当作 犯重罪的囚犯，他们很难以接受，这怎么可能？耶稣指示的十字架救恩的这个过程哦，它包含牺牲啊，牺牲流血救赎复活，这样才达荣耀，一定要经过牺牲啊，这是一个耶稣他必须走的路。以后彼得这些门徒他们也要走这一段路，他们又在传福音，也要传十字架救恩的道理，就是先牺牲以后得荣耀。所以我们如果有时间，你看这一段哦，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指示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害，最后复活。接着马太福音十七章，因为彼得他们还没有搞很清楚，所以耶稣为了要更深的栽培他们的灵性，就带那三个最好的门徒到那个所谓的变帽山，就在山上异象显现啊，摩西以利亚出现跟耶稣谈论，谈论的主题是耶稣将要在耶路撒冷成就的事啊。这在马太福音十七章还有路加马可都第九章都讲得很详细。那我们要看到摩西跟以利亚在异象中显现跟耶稣谈论的主题是耶稣在耶路撒冷要受害的事情，也是受害的。好，后来耶稣下山碰到一个父亲带儿子，那儿子犯鬼啊，耶稣把那个鬼赶出去啊，那孩子得平安。结束的时候耶稣又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害。在这一小段啊，变帽山之前山上山下整个一直指导耶稣必须上耶路撒冷受害，所以它是一个主题，耶稣来世上要完成救恩的基本的走向。你除非先牺牲复活，你才可能得荣耀啊！耶稣必须这样，以后门徒也必须这样，这是十字架救恩的道理。所以我们看彼得为什么他反应那么激烈，跟他们平常对弥赛亚的认知有关系。他们一直认为耶稣顶多是救他们复兴这个属世的国家很强盛，然后出一口气啊，不会被人家欺负啊，但是是错了。所以可以见说他们这些门徒当时的信仰还不是很成熟，对耶稣的认知哦也没有很成熟。有两件事情，耶稣是基督没有错，可是耶稣是什么类型的弥赛亚，他在这里指示出来，门徒还是不了解的，一知半解，到后来他们才了解。所以耶稣讲那段救赎的道理有头有尾的，最后一定要复活，第三天复活才得到荣耀。所以我们看耶稣听彼得这样讲错得太离谱，他如果耶稣接受了彼得的所谓的劝勉，其实是彼得责备耶稣的啦，如果 他接受彼得这种讲法千万不可以上耶路撒冷，那救恩怎么成全？所以彼得虽然是好意，可是是仁义，按照耶稣讲定义，你是体贴人的意思，用人的意思来看神的救赎的方法，还有看耶稣要走的路，然后你用你的主观意思要去影响耶稣要完成的事情啊。所以我慢慢把它抽丝剥茧，彼得代表人的意思，用自己的想法，即使他是一个很好的信徒，非常爱主的，就是这样才可怕啊。如果说像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那个撒旦来试探耶稣，知道他是撒旦，嘿，虽然那三种方式很可怕没有错，对方是撒旦很容易注意，可是彼得在这里是耶稣最亲爱的门徒呢， 又是非常爱主的门徒，如果以这种立场出现，哇，危机在耶稣旁边呢，会影响到 他完成救恩、哦、所以有人讲、哦、最危险的人物、哦、不一定远在天边呢，有时候在你旁边呢、哦、参考了。你看参孙大力拉、哦、碰到大力拉，大力拉是不是在他旁边？最危险的就是在他身旁，他也因为大力拉而失败、哦、所以彼得他是一个爱主的人的角色出现，可是讲的话却是违背了神的旨意。好，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耶稣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他必须上耶路撒冷，不可以免去的，他一定要走这一条路到耶路撒冷，然后受了那些、哦、文士啦、祭司长啦那些人 的苦害，但是当时的公会也好或者宗教的团体 被那些人欺负、哦、迫害，耶稣讲他必须走这一段路，最后死在十字架上。好，这一段耶稣的救赎的道理，我们看一下后来在耶稣复活以后，彼得他体会出来了。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啊，五旬节那些信徒得到圣灵祷告，圣灵充满整个耶路撒冷地区的人、哦、很惊讶都跑来看，那彼得就把握那个机会讲一篇很精彩的道理，他里面介绍耶稣的救恩、哦、我们看二十二节，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二节，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二十三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好，在这里彼得的正道，五旬节圣灵降临，很多人跑来看、哦、那彼得就在那个场合、哦、他就讲一篇、啊、道理很重要的，他讲耶稣的牺牲，如果按照二十三节 所讲的，耶稣他的这个选择他的表现是按照神的定旨先见，神所预定的，神的旨意，所以等于是说耶稣知道天父的意思，天父 要我怎么做，所以耶稣走十字架这一段路就是按照神的定旨跟先见。好，如果我们对这个题目有兴趣，教会论以无所书整个讲教会论第一章第四节开始谈，在很早之前人类始祖犯罪，神就想办法预定一套救赎的计划，很早就预备好，到适当的时间，耶稣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历史上出现，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后来复活升天，赐下圣灵。以弗所书第一章那是保罗讲整个救恩，后来再讲教会那里就是讲神的定旨先见。所以我们会记得说耶稣快要被抓的时候他不是在科西马尼园祷告吗、哦、他说如果可以这个苦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哦、他已经知道如果上十字架非常痛苦的，任何人都希望能够避免，但是如果神的意思要我上十字架，这是一个苦杯，他说不要按照我意思，按照神你的意思，所以耶稣是顺服神的意思。后来 彼得那个犹大带兵丁来抓耶稣的时候，彼得不是动刀吗？要反抗啊，就砍掉那个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啊！哦，彼得已经动刀了。如果那种场面冲突起来，难免耶稣跟他门徒可能被抓或者都被杀死的。所以耶稣马上制止他们，把刀收起来，收刀入鞘，收起来。所以耶稣告诉他的门徒：“难道我不可以求天父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救我吗？”可以啊。可是耶稣讲，如果我这样祷告求天父派天使来救我，那以前旧约圣经里面那么多先知的预言，我要牺牲救赎，那个怎么完成啊？所以不管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或者他被抓的当场，他都一直表现他选择十架牺牲，以后会复活。所以他说他必须，虽然这段路很艰难，他愿意顺服啊，虽然很辛苦他愿意顺服，可是他知道后面往后看很荣耀，因为会复活荣耀。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啊，十二章第二节就是耶稣为了前面的喜乐轻看羞辱啊，轻看眼前这个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十字架是苦难也是羞辱，可是他能够忍受，动力在哪里？前面的荣耀，内在的力量是他要遵行神的旨意，天父的旨意，有一个目标跟动力。可是对这些彼得都不清楚，他只听到耶稣要受害啊，舍不得啦，千万不可以啊。他只从近处从眼前来看，他没有用神救人的那个大经纶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所以他很着急。所以有时候我们应该可以学习以神的眼光，用比较长远宽广的角度来看事情，或许我们的态度会不一样，或许我们对神的道理会更有信心，而不会只局限在一个小地方。好，所以我这一段圣经我们的重点就是说，为什么彼得不久之前才被耶稣称赞，没有多久就被耶稣责备，是绊我脚的，妨碍我的呢，是绊我脚的为什么落差会那么大？他对耶稣弥赛亚的工作不是很了解他完全用人的感情，我们说感情用事，有时候我们劝人啊，不要感情用事了。他这里就是感情用事，他是真实的，我不是说他虚假，他是最爱门徒的，最爱耶稣的一个门徒啊，可是他很真实，问题是，他用人的意思来影响耶稣要走的路程。好，我想到两个例子，我先讲第一个例子。很多年前我还注目一个教会那联合布道会，那信徒带很多慕道朋友来，那联会道理讲完不是按手求灵恩吗？那我们就长子传道在按手按手，我按到一半有一个福音组的姐妹就从外面跑过来，她说传道传道，你就按这一个就好。我听她的口气她指着我身边一个应该是木头，我一看哇，是谁跑来告诉我？他说你按这个就好。我一看啊，慕道者，原来这个慕道者是他带来的，是他带来的。人多少有点私心呐，他希望他带来的慕道者更多得神的恩典，所以他告诉我传道你就按这个就好了啦，那别人就不要按了。我叫他，你如果那么关心这个慕道朋友，你回去后面好好帮他祷告。他都没有祷告了，他叫人家在求灵恩的时候，他一直眼睛注意传道者有没有去按手到他带来那个求道朋友。所以到了，他一看怎么大家都这样子都一样，从那边按过来， 好像没有对那个摸到者特别，他就忍不住，他就跑过来干涉，传道你就按这个就好了，啊，求好心切，啊，如果哈，他真的那么在乎，那么关心这位求道朋友，他更应该迫切替他祷告，求神怜悯带领，开他的心呐，啊，他可能也不知道，啊。我们 在我们教会老一辈的传道人的传承里头，哦，有一种传承的讲法，通常我们比较不谈这个啦，就说你看长子传道人帮人家按手的时候，重要的是当事人本身有没有迫切，对不对？他如果不迫切，你跟他按了，他头都缩下去了，也没有办没有用啊。当事人要很迫切，再不然就是神很灵敏，啊，拣选他刚来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就很单纯跟着祷告，就得圣灵也有啊，那是神来拣选啊。可是我们教会的长辈那些传道人哦，给我们一个经验的传承，他说有时候哈，我们虽然这样子帮人家按手，特别是我们被派出去协助的，你根本没有任何成见，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他是谁我们都不知道啊，他是信徒是求道者有没有信心我们都不知道的，就是到前面我们偷偷这样按。可是很奇怪，这样按的时候有些，哦，你会感动，本身我们会感动，可以按很久，有些，哦，你可能按很短暂时间，甚至有些，哦，你好像不知不觉就忽略就走过去也没有按，欸，啊，那有些他很迫切，哦，传道人要按手还没到，哦，会觉得一股吸力吸到他头上，很奇怪，哦，圣灵的带领跟感动。好，如果说这位慕道朋友根本不迫切，你今天福音组的姐妹你跑过来传道，你就按多按他就好了啊，人意的干涉，哦，基本上我们会同大家都是同样的祈求灵恩，给大家同样的恩典，但是个人的信心迫切态度不一样，哦哦，所以我们应该让圣灵来带领我们，而不要去影响圣灵的运作，哦，我们今天虽然是一个圣灵的教会，哦，我觉得呢，哦，有时候我们会慢慢的人力很强，人的意识意念太强，那圣灵很奇妙，你很强他可能慢慢消退或者就不再运作了，你那么有办法，你就看你的啦。有一次我在另外一个教会啊，有一个我们把他算作求道者，有位老农民啊，老农民年纪很大啊。我去呼担那个教会的时候啊，这位老农民因为他没有家属，而且年纪大，身体不是很健康，就在那种疗养院里面。那我去的时候，啊，有福音组告诉我，他已经跟教会接触过，我们把他称作慕道者。其实他能够外出的状况很少了，因为年老力衰，啊，身体有病，所以通常是福音组到疗养院去跟他传福音呢，啊。那有一天呢，我去看他，那时候我刚去注目没有多久。有一个老弟兄，啊啊，那我跟他去看这个老农民，那个老弟兄就跟我说，哦，传道，他年纪也很大了，那他听过道理，其实他过去怎么反应我不知道了，啊，但是那位老弟兄说他听过道理，他年纪大也没有受洗，万一哪一天他走的哈，哦，好像很可惜呀，所以他那个老弟兄告诉我，他真的是充满感情告诉我，传道，那你能不能破例，能不能破例，哦，他不能外出啊，年老力衰，哦，那以这种立场他要跟医院或者疗养院请假出去，可能院方也不肯，所以那位老弟兄说，哦，传道，你能不能例外，干脆在病房里面用点水里替他完成洗礼。我说你说什么， 你在我们教会已经信了几十年了，他以前是从其他教派过来的，没有错。问题是你来这个教会已经几十年了，我们教会有教会的道理的规模，不一定的模式啊。你今天不能说我很关心他，体贴人情，那就把道理改变去迁就他。如果他有信心，真的不能出去，神会怜悯。用信心接受，没关系。不是说他拒绝耶稣，是可能他状况不允许他的。这种状况，神会怜悯，好像十字架上那个强盗一样。状况特殊，神怜悯，耶稣会接受的。但是我觉得说啊，这两个例子让我会让每次想起来，一个是告诉我传道别的不要按，就按这个仁义很强，另外是说能不能改变洗礼模式，就帮他点水，这样就好了。改变教会的道理立场，改变神的意思。人太聪明，所以虽然彼得 被耶稣责备，其实他不见得马上会了。我们刚讲这一段以后，不是耶稣一看，哎呀，这些门徒还需要造就，就带三个门徒不是上山吗？变帽山。后来那个摩西以利亚显现门徒都在打瞌睡，要造就他们，就那种场合都在打瞌睡，三个最好的门徒打瞌睡，醒的时候看到充满荣耀的一幕，彼得的老毛病又来了，他就赶快告诉耶稣，哇，主啊，在这里真好，来搭扇肉盆。耶稣没有讲话，你就说要搭扇做盆子，又是替耶稣出主意。耶稣不理他，隔天就下山了。老毛病，所以人的劣根性我们讲劣根性不容易改变，缺点所以我们今天受洗了，在耶稣里面最得赦，没问题。可是你那个救人的某些倾向要不断的靠道理圣灵的不断的修炼，改变自己，提升我们自己。我们在灵会的时候有听到那个萧传道谈到一段圣经，我们没有时间。约翰福音21:21，最后耶稣复活的，那是第二次网鱼的神迹。约翰福音21，门徒整个晚上捕鱼没有捞到鱼，后来耶稣在岸上显现，叫他们把网撒在哪里，一网下去153条鱼。后面耶稣告诉彼得，给他一个使命的交托，你要喂养我的羊，还告诉他最后年纪大的时候你可能行动 受限制了。刚好那个时候彼得看到约翰，他就马上问耶稣，那这个呢？耶稣说与你何干，对不对？21:21，有兴趣自己看。耶稣讲与你何干，别人的路别人自己走，与你何干。你比较要紧是关心自己啦，你管那么多别人的闲事别人有别人的工作，别人的时价，别人的负担你自己要先关心自己，你不要一天到晚去干涉别人所以我在想说，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要准备结束有时候我们在彼得身上看到人性的，我们人普遍的软弱或者缺点。道理听归听啦，知识层面好像知道，可是那个灵性好像没有跟上那一定要透过不断的追求努力反省追求，慢慢会提升。所以到后来彼得不错了但是在前面一大段呢，真的是他还是以前那个 老彼得我们今天虽然罪受洗了，赦罪了，洁净，但是我们应该追求灵性更成长更美好真的成为带领人到耶稣面前的一个垫脚石，成为神的工具，而不是成为别人的妨碍或者耶稣事工的妨碍。所以有一句话这样讲， 他说如果透过这段圣经、哦、我们今天 读这个圣经，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这些爱主的信徒太过分用人的意识勉强去推行神的事工，而且去妨碍神的事工、神的意思的时候，这是一个最悲哀的状况、啊、我觉得有道理、啊、我们不可以说那自己完全没有概念、没有主张，不是，你有主张不错，我们希望让我们所想所求的都合神的意思，然后我们像耶稣一样成就神的旨意。最后看一节圣经，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五节，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五节，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五节，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人、哦、通常太自以为是，自以为聪明。箴言里面讲，人自以为是的那是愚昧人，可是人往往认为说我充满，我是有智慧的，自以为是，所以才会以自己所看的去看神、看耶稣一些事工、哦、那在这里约翰那个保罗讲，神的智慧，神有他的智慧、他的做法跟旨意，有些我们现在看不清楚，我们可能不能随便去批判，不太清楚没关系，静候神带领，也求神开启我们心，让我们能够了解神的智慧、神的作为，而不是用人的意思去强加在神的旨意身上，否则最大的受损是我们自己。好，来唱诗112首，赞美诗112首。